爸父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从粪堆里提拔我，提拔我这不配有的人，靠着你的宝血使我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父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一群蒙你宝血救赎的，主啊，都不配，然而你却爱我们，使我们能成为创造天地万物神的儿女。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下边的时间，求神保守我们与你同行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刚才领会的英佩弟兄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降生，请原谅我再带大家进一步，好吧？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若是没有圣经的，请后边照再给我们圣经，因为我们今天全是讲神的话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若是我们没有圣经，请后边招待给我们点圣经啊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，这个内容是2006年12月我在这跟大家分享过。那就是说，当有几个希利尼人来要求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十二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然后跳到第二十七节，耶稣祷告天上的父，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下边一句请大家一道念，好吧？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从这句话我们看，到底来是主要还是这时候主要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那么这时候到底是什么？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，但是更深的我们看到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刚才这一首赞美诗，Daryl， 你观赏啊，你看耶稣降生，当然他降生道成肉身，当然他道成了肉身，但是后边的救赎、牺牲、宝血跟复活，那是后边的路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所有五种祭全替我们献上了，燔祭、平安祭、赎祭、赎罪祭、赎欠祭，五种祭全替我们献过了，我们用不到再献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要献什么呢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用我们的感恩、感谢、赞美作为祭献给神，这是神要的。那么就是不单单是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，更要看到耶稣自己说的，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我们的救、蒙恩的重生是靠耶稣十字架的代赎，所以来不是主要的，十字架是主要的。耶稣说，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乃是为了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、无罪的羔羊献上他的生命。但是感谢主， 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，最后他活着，是的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，感谢神啊。就补充这点，我相信英培弟兄没有意见啊，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。好，感谢主啊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怎么对我们的救赎主回应的问题。他来不是主要目的，以无罪的神的羔羊替我们有罪的罪人死，付上代赎的价，工价，流血，这是他来的主要的。他的命他自己舍上的，他能够自己拿回，所以也约翰福音上还有地方说，没有人到过天上，只有降到世上同时还在天上的耶稣他到过天上。所以他虽然到成肉身到地上，他同时还在天上啊，就是约翰福音上有的。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耶稣替我们降生，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走了这一条代赎救赎的大功的这条路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说，请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第45节，马太福音24章第45节，翻到了我们就一道翻到了我们一道念，好吧，我们一道念，一直念到第51节啊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。下边大家注意，特别注意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神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降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，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一句什么话？我渴了。他要到世上来找一个能够满足他心意的人，他就问谁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？他要找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假如不是有忠心的仆人，神怎么定他的罪啊？下边说要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。我初初念的时候我不懂，怎么不忠心就是假冒为善呢？后来我想，对啊，他站在那个仆人的位置上，只有当他的主人在的时候，他才显出他的好来，主人不在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打他的同伴和醉酒的人同喝，那就是作恶了。照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叫什么，领导在领导不在一个样，有没有啊？有这句话。同样的，古人有没有这句话？也有，君子慎其独。 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特别要谨慎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检查人心的肺腑的神他看见，哪怕你在隐藏的地方做任何坏事情，神都看见。我以前一直不懂，哎呀，将来到耶稣审判台前，你们以前做的事情都要交代出来。我想不大可能吧，我做那么多的事情没有人看见嘛。哎呀，现在你看看，一个小指头大的东西一抗，带带了一抗，到哪里去，电脑一插全在里头了，对不对？人尚且能够做得到，神不能吗？神都能。圣灵像两刃的利剑那样要刺透破开。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呢？在神面前什么叫敬畏的心呢？希伯来书里头讲啊，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，就要感恩，按照神所喜爱的。主啊，不是靠人所喜爱的去感恩啊，要靠着神所喜爱的去感恩。怎么感恩啊？存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。为什么要有虔诚还要加上敬畏的心呢？后边一节他就说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。你是不是要可害怕？第一次神用水毁灭地，洪水，末一次神要用烈火呀。你是不是要敬畏神啊？要敬畏神啊，不能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，不行的。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呐，所以他要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呀，可怕。我们再看哥林多，哥林多书，请我们看哥林多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。我们大家哦，这打出来了啊，感谢主啊。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这个忠心不单单在人面前有忠心，在人背后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也要有忠心。我举一个不大好的例子啊。小时候我很坏，夏天乘凉完了以后，动出一个歪脑筋去找一个旧的破的皮夹子，里头摆了好多报纸，丢在两个路灯的中间，两个路灯的中间就是昏暗不明的地方，然后拖一根很细的线拉在边上，我们几个小孩子躲在边上看那个走路的人。哦，一看见一个皮夹子，哎呀，跟人的表现不同啊。第一个看看周围有没有人，第一个啊，第二个拿脚去踢踢看动不动啊，然后他真的要弯腰下去拿的时候，我们把那个线一抽，他一害怕就走了。说明什么？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先看周围，看有没有人在，也可能啊，也可能他是想，哎呀，谁丢了皮夹子啊？对不对？也可能啊。但是，往往这些人的表现不是的，他很快的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人，然后弯腰下去要拿那个。所以，君子慎其独很要紧呐、啊。所谓领导在领导不在一个样很要紧呐、啊，人前一个样是背后一个样很要紧。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，你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暴露出来的。所以神要我们的作为神基督的执事啊，神奥秘室的管家，他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忠心。将来真基督徒啊， 我说真基督徒，在审判台前，因为审判先要从神家里开始，不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，从神家里的审判的时候，神首先要看我们什么，我们所做的事工是不是为神做的，是不是靠圣灵引导来做的，与圣灵同工来做的。其次他就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去做。神不会要我们交账，要我们交做工的果效，神不要求。做工的果效，神不要求我们。为什么？耕种、撒种、浇灌是神托付我们的，要它生长是谁啊？是神啊，是圣灵啊。所以果效神不要我们交账的，因为是圣灵做的，圣灵负责。神要我们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忠心？是不是尽上你所能，尽上你该做的，也听神的话，做神要我做的，同时也要不做神不要我做的。注意啊，这个两个是一个不能偏废的，不能偏废的。什么叫自由啊？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这叫自由吗？啊，叫任意妄为。真正的自由是什么？是我要做我要做的，同时我又能够不做我不愿意做的，对吧？这才是真自由啊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那就是任意妄为了，也不管别人要不要，非强迫别人接受你那一套，不对的。所以真正的自由什么？不吸烟，吸烟分开，你该到吸烟的地方去吸烟，要让那不吸烟的人不受 second hand smoke， 对不对？二手烟更伤人呢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真自由啊，对啊。所以在这神要我们交账的时候，要我们交的是是否忠心，是否尽了我们所有的能力。神对那个五千的人问他要多少，要五千。两千的呢？两千，对不对？没有问两千的、三千的要五千，对不对？也没有问那个五千的要一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神照哥林多后书里头有啊，只要你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是按照你所有的，不是按照你所无的，就是哥林多后书里头有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神到将来审判台前问我们要交账的时候，要什么？看我们是不是为神做的，看我们是不是在神托付我们的事工上有忠心，尽了忠心没有，尽了你所能的没有。耶稣赞扬那个穷寡妇献的一个小钱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去赞扬那个很有钱的人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假如我不值五饼二鱼，只值一分钱，假如那一分钱我是分别为圣，我给了一个穷人，那个穷人可以积累起来，积累起来，到一天可能他有用。假如这个一分钱给了一个富人，他扔在水里头听个水泡， 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乎，因为我是献给神的。但是我那一个一分小钱，我绝不会去给赌场里面让他去做我的筹码，做他的筹码， No way。 为什么？这个一分钱是我分别为圣给神的，你看中不看中， No way， 我不， I don't care， I don't care。 但是若是你把我这一分钱作为赌场的筹码， No way， 因为这一分钱我是分别为圣给神的。所以在这我想问，什么叫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？地上例子我不举啊，地上例子我不举，圣经上有绝好的一个例子，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，好吧，创世纪二十四章，这个整个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一章所讲的内容，就讲了一个仆人的忠心、良善、有见识。圣经那么宝贝，六十六卷书就特别特别用了一章讲了一位仆人做的事情。我想这一个故事总很重要吧，对吧？我们就来看这一位仆人他的作为。所以就根据这个二十四章啊，那么这个老仆人呢，假如啊，假如这个老仆人是创世纪十五章当中耶和华要赐福亚伯拉罕，那、赐福给他的给他很多的福分，亚伯拉罕就说了，哎呀，我又没有儿子啊，谁继承我呢？要除非是我、生在我家里头的那个大马色人以利啊，以利以谢。假如这所提的这个老仆人就是那个以利以谢的话，那么这个老仆人就更可敬佩。为什么？当初亚伯拉罕的所有的遗产要移给以利以谢这个老仆人的，现在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所有遗产都给以撒了，这个老仆人是不是落空了？从世界上人的加减乘除来说，他落空了，他得不到亚伯拉罕的遗产了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个老仆人对主人亚伯拉罕忠心吗？忠心啊。我们看一看二十四章，好吧，创世纪二十四章。因为圣经上没有再提过亚伯拉罕有其他的老仆人啊，那么只有提了这个以利以谢啊，所以假如这个老仆人就是以利以谢的话，那就是更可敬佩。二十四章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注意，仆人在接受主人的托付以后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？是唯唯诺诺，照章办事，做一个一百型的机器人那样，行吗？绝对不是，神不要求这么样子的仆人。神可以造很多机器人嘛，一声令下全部向我赞美，全部唱哈利路亚，那有什么用啊？神不要这个，神要出于内心的。这个老仆人怎么样？在接受托付的时候他是动脑子思考的，他想到的问题很要紧，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没有交代的。我们看第五节，仆人对他说，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个地方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处子弟嘛。哇，这句话好厉害啊！为什么？老仆人要弄明白他主人的心意是什么，主人的旨意是什么，这是关键。所以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儿子回那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耶和华神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说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吩咐，亚伯拉罕绝对绝对绝对听。请原谅我，我提一提，从零九年开始，一月份开始，我就讲了三个人，一个是该隐的道路，对不对？该隐的道路，巴兰的错谬， 跟可拉的背叛，这三个人的错啊，这三个人错误的根子在哪里？该隐是不听神的劝阻，巴兰是不听神的吩咐，可拉是不听神的拦阻，都是不听神的话开始的，都是不听神的话开始的。所以在这儿你看一看，亚伯拉罕是为神之命而从啊，啊，神说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他就绝对绝对不让他儿子走回去，这是他尊神为大。我要学的，我要学，各位自己思考，你要学吧，我相信你也要学，是吧？要尊神为大，为神之命来听从跟从。第七节，亚伯拉罕马上跟他的仆人说清楚，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我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对我说，向我启示说，我将要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你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亚伯拉罕相信吗？只要我是听神的话，神一定会给你开路。关键是我们听神的话。第八节，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关了。下头再重复一句，只是不可带我儿子回到那里去，清楚了吧？清楚了。亚伯拉罕的这一位仆人，他在接受托付的同时，他通过脑子思想，他要提出问题来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弄清楚主人的心意，要明白主人的意图。绝对绝对不能带以撒回哈兰去。所以我们在接受神的托付的时候，要不要弄清楚神的心意啊？关键的是要听神的话吧，这是最关键的，这是最关键的，一点不能含糊。接下来是不是托付我一样事情？祷告，祷告嘛，交托，自己什么事也不要做了，行吗？这个不对，我们自己的本分要尽上的。接下来你看看这个老仆人，第十节，我们看看，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，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，他要尽本分吗？当然要尽本分了，他要做工嘛。你不是说，哎，祷告嘛，什么事情祷告嘛，啊，什么事也不要做了，对吧？有人有求于你，你祷告嘛。是的，我们要祷告，但是你的本分要尽嘛，本分要尽的。那这个仆人做他该做的事情，你看他后头带多少东西，十匹骆驼，他不可能是空的骆驼，他带了很多他主人的财物去。接下来十二节，请大家看，他到了一个井的旁边，十二节他说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第一样事情是什么？祷告祈求，不是说不要祷告，人做的事情要做，尽了本分还要祷告，你祷告是有内容的，有行为的，不是单单一句空空的信心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所以在这他就祷告，事先的祷告祈求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天遇见好机会，我现今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，我向哪一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骆驼喝，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仆人以撒的妻。 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这个是事前的祷告祈求。你看十五节，看看十五节，话还没有说完啊，不料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。利百加是皮图利的所生，皮图利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哥哥拿俄的孙女儿啊。皮图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俄妻子密加的儿子啊。那么一个利百加是皮图利的女儿嘛，所以她是拿俄的孙女儿啊。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，还是处女，也未曾有人亲近她。她下到井旁，打满了瓶子，又上来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。注意，仆人说的什么？他说：“请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啊，给我一点喝。”注意，他有没有叫他给骆驼打水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关键他祷告前说清楚的，求的是印证。啊，我们做任何事情前，先祷告求神，求给印证，没有错的，没有错的。关键的是你是不是试探神。不是的，就像基甸那样，基甸祷告求印证吗？亚伯拉罕祷告求印证吗？当然都求印证。关键的是你不要是自己画了一张蓝图交给耶稣，你给我签字，你负责，我去做，我按我的那张蓝图去做事情，那就错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是以按照你的旨意去指挥调度圣灵来为我做工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错了，啊！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，神呐，我怕走错了路，求你指示我，让我知道你的心意。你去看四世纪那个基甸。第一次求印证，求证据，神的使者降下火来，把他的祭物全部烧了，这是印证啊，悦纳你的祭物。第二是要羊毛是湿的，周边是干的，神听了给印证。基甸还不信，注意啊，神怜悯我们的，他再求说羊毛是干的，周边是湿的，神应验了，还是答应他的。第四次，这是三次了啊，对吧？一个是祭物有火，一个羊毛是湿的，周边是干的；一个是羊毛是干的，周边是湿的，三个了吧？第四个祭奠没有求，是神主动给他的。他说：“因为什么？只让祭奠带300个人去跟十几万的非利士人打仗，敌人打仗。”你叫谁不害怕呀？啊，并且这300个人怎么样啊？没有拿刀啊，拿的是号角，拿的是火种。注意啊，300个人要是去打10几万的人，一定是所谓叫偷袭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偷袭，是暗暗的去的。现在他带的是号角，带的是火种火把，那还叫偷袭吗？这么样子带300个人去，若不是真的把自己的性命献上交给神的话，他能做得到吗？所以神体谅基甸呐、啊，你带了你的仆人到敌人的阵营里头去，他让敌人的2个兵做梦的梦话讲给他听，让基甸得到信心呐、啊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求凭据不错的。但是你不要先有了你的主见，然后叫神在你的蓝图上画图画，签个字，由神负责，我做我的，那可不是不行，那不是叫求凭据了，要把你的主权交给神。所以这个老仆人祷告只要求女子打水给他喝，结果我们看18节，那女子说：“我主请喝。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。19节，女子给他喝了，就说：“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，请原谅我。”老仆人没有这么要求吧，对不对？老仆人只要求给他一个人喝。注意啊，一头骆驼喝足要喝多少水，在座的知道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真正见过骆驼啊，但是我养过猪，一头80公斤的猪，啊，就是164斤了啊，164斤的猪，它干的时候能喝半桶水，我们挑大粪的那个水桶啊，半桶水它可以喝半桶水，这是100公斤都不到的那个猪啊，能够喝半桶水。一头骆驼喝多少水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知道一头骆驼要喝很多水。10头骆驼喝多少水？一个女子要从井里边打水喂饱喂喝足10匹骆驼。感谢神，这个女子自动做的。好了，我们看请看21节，那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注意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信心的表现。我们往往祷告，跪下祷告，祈求，站起来又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了吧？啊，好像神不能做什么，需要我去帮他一把忙一样的。这个老仆人是凭信心祈求祷告的，他这个时候就定睛看，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这是什么？信心的表现。我祷告了，看见神动手了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插手，插手的话只有乱了套。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？骆驼喝足了，那人就拿一个，马上仆人看见了吧？看见了，完全是神的作为。马上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拉，2个金镯重10舍克拉给那女子，说：“请告诉我，你是谁家的女儿？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？”24节，女子说：“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皮图利的女儿。”又说：“我们家里有足够的粮草，也有住宿的地方。”那，请看26节，请看26节，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。说明什么？开始是事前的祷告祈求，看到神的作为了，马上怎么样？敬拜，敬拜，归荣耀给神，绝对绝对不偷窃神的荣耀，是神的作为，是神的作为。所以事前祷告，事情的当中，就是要信托、信靠、交托。等到看到一点点苗子的时候，马上就感恩，归荣耀给神，因为他看见神动手了。注意啊，圣经上还有别人吗？大先知以利亚，3年零6个月他祷告不下雨，现在神要他再祷告叫天下雨，他上去头放在2膝之间祷告7次，叫仆人到山上去看，仆人说：“我看见有一块云像巴掌那么大。”一块云像巴掌那么大还有多大呀？啊，以利亚马上就知道神的作为来了，赶快叫王套车，免得被雨淋到。果然吧，下雨了吧。所以他很敏感，一看见神动手了，马上就归荣耀给神，就伏伏在地啊啊，向耶和华下拜，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直走到我主人兄弟家里。”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并且马上为神做见证。好了，下边我们就跳掉了啊，跳掉看34节，请原谅我，请是33节，好吧，33节。那人就到了那个皮图利跟那个拉班家里头，也就是利百家的家里头。到了以后，他们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，他却说：“我不吃，等我明白我的事情 再吃，这是不是忠心仆人的表现呢？啊，他不顾旅途跋涉、长途跋涉劳累，不吃不喝，先把主人托他办的事情办好他，这就是忠心。什么叫忠心啊？这就是忠心啊！老板说：“请坐。”然后接下来，哎呀，请原谅啊。下边说的话真是得体的很啊，而且合意的很。一上来他先介绍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我只不过是亚伯拉罕的仆人。”先把自己说清楚：“我只是亚伯拉罕的仆人。”谦卑吧，他没有高傲，他谦卑。接下来他首先提耶和华的名啊，你看35节，耶和华大大赐福给我主人。注意啊，他首先就提耶和华的名，所以这一个仆人是对主人是尽忠的、良善的、有见识的，对神呢是敬畏的。来的第一句话谦卑，我只不过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接下来就说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大大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盛，又赐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，我主人的妻。然后说他小主人以撒的来历。注意啊，这个是多有见证的话啊，多得体的话啊，说明以撒是亚伯拉罕老年生的。亚伯拉罕到迦南的时候是75岁，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，一个信心等了25年生的儿子，你说他宝贝吗？当然宝贝。所以说说明以撒的来历。注意啊，新约加拉太书说的以撒是什么？是按应许所生的。注意啊，有新约为这个事情印证的啊。并且讲清楚，这个儿子是唯一的亚伯拉罕遗产的，对吧？把这个交代清楚了以后啊，然后把路上的经历见证说出来，路上怎么样子遇到利百加，利百加怎么给他水喝，给骆驼水喝啊，等等等等，都叫见证。所以我们平常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有见证，那个见证，而且请原谅我说一句话，那个见证最好是新鲜的，不要是陈旧的，3年5年还是那一个见证，那不行啊。基督徒若是老是那一套见证的话，就是可怜呐、啊，干巴巴的、啊、几年不下雨啊，那还出庄稼，对吧？你不在活水旁边、溪水旁边，你的根不到那个活水、溪水里头去吸收营养的话，你去看加利利海是怎么样的，它有一个约旦河流吧，流出去的，所以加利利海是活水啊。下头呢，那个死海呢，它是死的，它不流出去的，它几年几年几年，好了，当然现在变财富了啊，里头什么贵金属的那个盐类可以发大财的啊，但是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死海是死的啊，它不流出去的啊，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要有见证啊，啊，几十年的老基督徒说出来他没有见证的，没有他自己的见证的啊，说出来都是人家的。那么神在你身上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改变，那你活的是靠什么活的，对吧？所以先知书上说，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乃是因为他不听耶和华神的话。先知书上又说，我们得到了神的话语，像食物吃下去，我们心里面就得喜乐。 我们要有新鲜的东西进去啊。所以他一上来先谦卑的介绍自己，只不过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然后提耶和华的名，是耶和华大大祝福他主人亚伯拉罕，然后再说明小主人以撒的来历，是亚伯拉罕老年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。然后看四十二节，说出他的见证来，在一路上是神的作为带领他这么过来的，做见证。到这见证做完了，注意啊，我们做见证绝对不能做假啊。神啊，神的荣耀绝对不是靠我们说谎编造虚谎的东西去，好像我荣耀神了，这个要不得。这是亚伦的儿子拿燔火献祭啊，当场要死的，神罚你的，不能用假冒的东西去献祭啊，请原谅我。我有一次跟人家去跟一个老年临死的老人一道祷告，老人已经104岁了，啊，跟他一道祷告。祷告完了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他笑了。”No way， 他没有笑。我当场就说他没有笑，为什么？老人口里头生 cancer， 已经烂穿了，从这里面烂穿到外头了。我们陪他祷告，每个礼拜二去陪他祷告的，就是跟他读圣经。唱诗祷告，每个礼拜二都去的。他的那个烂穿了以后，那个味道都出来，我们都知道。他那个脸上的表情只能够动嘴唇说话。到后来他昏迷的时候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你说他还能微笑吗？啊，你说你假如这烂穿了，那个肉烂穿了，你还能微笑吗？没有，我看见了，他没有微笑，因为他的脸我们一直看惯的。这全部拿纱布包起来了，没有微笑。我们不能用假见证去荣耀神呐、啊，用假的东西献祭，那是用燔火献祭，不能啊。神是轻慢不得的呀、啊，所以我们的见证是要真的，要新鲜的。那么我们的新生命里头就不断地成长。好了，请看第52节。请原谅我，看第49节，好吧？49节，现在你们若以为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，就告诉我；若不然，也告诉我，使我可以或向左，或向右。看到吧？他以神的见证，有力的见证，活生生的见证，来向对方提出要求，得到肯定的答复。这个仆人智慧吧，啊，有见识吧。好，第50节，拉班和皮图利回答说：“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。看哪、啊，利百加在你面前，可以将他带去，照着耶和华所说的，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。怎么样？到这儿为止，事情办成了吧？应该说办成了吧，对吧？应该说办成了。结果看啊。”52节，事情一办成，亚伯兰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，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。这是什么？事后的感恩，对不对？事前的 祷告祈求，事情当中的信靠交托，事情后边的感恩赞美，对不对？都有了吧？这是老仆人对神的一个态度。然后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衣服送给利百加，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。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，事情办妥当了再吃喝。因为这个时候你注意啊，是天将晚的时候，十一节的地方是天将晚的时候，他们到他家里说完这些话，当然已经晚了，他不可能马上晚上走的，对啊，所以是吃了喝了，晚上睡了一晚，这个一晚是必须要睡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到了早晨起来，仆人说：“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”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出面了，注意啊， 女人出面往往很难对付的啊，对不住啊，而且这个是是利百家的母亲啊，一个母亲为她女儿将要远嫁他乡，而留自己的宝贝女儿多住十天八天，合情合理吧？合情合理吧？在这个时候，仆人要 say no， 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！我们看啊，让女子啊，你看啊，早晨起来，仆人说啊，让女子同我利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，让女子同我们再住上几天，至少十天，然后她可以去。你说这句话要 say no， 好像从情理上很难 say no 吧？但是结果仆人怎么说？五十六节，仆人说：“耶和华赐给我通达的道路，你们就不要耽误我，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”你看他 say no 也是很有智慧吧？是不是？他 say no， 他说不，拒绝，按照人的情理来说，违背人情的。但是他说 no 的时候很有智慧。既然神给我们开了顺利的路，你就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注意啊，请原谅我，在地上为老板打工的人，若是公出到外地去把事情办好了，在那个地方游山玩水一下怎么样？合情合理吧？哎呀，顺便嘛，顺便嘛，这就是公私不分。假如要出去短宣的话，也借了机会游山玩水一下，那就更糟了，更糟了，对不对？请原谅我，请原谅我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忠心的仆人是怎么样的，一晚上睡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要走。利百家的母亲出来说，留我宝贝女儿再陪我十天，她要远嫁他乡了，合情合理吧？她要 say no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就是忠于所托。我们看下边就知道啊，看下边就知道。请原谅我啊！一路上回去了啊，回去了，并且他们给利百家祝福的啊，给利百家祝福，这些我都不讲了啊。我们看看这个仆人。61节，利百家和他的使女们起来，骑上骆驼，跟着那仆人，仆人就带着利百家走了。那时六十二节，我们看，那时以撒住在南地，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，哪那么巧的啊？刚才嘛，正巧碰到利百家出来打水，啊，现在呢，就是以撒刚巧从皮尔拉海来回来，正在田间默想。下边请再看第67节啊，那就是以撒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注意啊，撒拉126岁去世的，126岁的时候，亚伯拉罕136岁啊。撒拉是127岁去世的，那个亚伯拉罕是136岁，以撒娶利百加是40岁，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的，所以以撒40岁，亚伯拉罕140岁，对不对？所以撒拉死到利百加嫁给以撒差4年，所以以撒自从他母亲死了以后，过4年他这才得了安慰。你就明白了这个老仆人为什么急急忙忙要回去啊，要让那需要得安慰的人早一天得安慰，应该吧？你把这两个情理一对比的话，哪一个重啊？要让那得需要得安慰的人早一天得安慰，这都在神的安排里面。感谢神，我们看见忠心的仆人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这个忠心的仆人谁教他的？
是亚伯拉罕教他的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教，学校校有校规。那么教会呢？教会有教会的原则。那个原则是什么？原则就是这本圣经，神的话语，这是原则。教会有教会的原则。中国话叫说，没有规矩就成不得方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规，没有圆规，没有矩就是没有尺，没有圆规，没有尺，你又画不出方的圆的来。所以国有国法，家有家教。亚伯拉罕对他家里头的人的教育怎么样？那是同心的。你记得亚伯拉罕在接待那三个神人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去接待，撒拉马上和面做饼，拿个小好的最好的那个小牛犊，叫仆人去准备，是不是全家动员了？全家动员了，同心合一啊，一道做。这是他教育出来的，带出来的。真的，我说一句笑话啊，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啊，一头老虎训练一群羊，那个羊都变老虎啊。你要一头羊去训练一群老虎，那把老虎训练都变羊。所以圣诗班的指挥很要紧的，交响乐队的那个指挥很要紧的，交响乐队的指挥是会把这个交响乐队同样演一个交响曲，它可以演奏出来的那个味道全两样的。所以指挥带头人很要紧的。亚伯拉罕身教言教，所以他家里的仆人出来也有教养。所以叫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下梁不正倒下来，那是迟早的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圣经上有一个绝好的例子，忠心有建设有良善的仆人啊，他怎么样的？他是事先祷告祈求，事中凭信心啊，感谢赞美，最后感谢赞美。他对神是敬虔啊，敬畏的啊，虔诚敬畏的。他对主人是忠心良善的，他对事情是有见识有智慧的。人怎么会有智慧？怎么有见证？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清楚了吧？你只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会给你智慧，给你知识的。这是神的应许。当然在我们圣经上也有相反的例子啊，我就没有办法讲了，大家自己看。我记得我在前一次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过，跟就是那个中英组合并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介绍过一首赞美诗，是以弗所书跟提摩太后书的。我说是我60年以前我在青年团契里边唱的团歌，那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了。那是我在前一次跟大家一道分享的。今天我借着这个机会在临别以前跟大家提出一段圣经，也跟大家一道分享刚才我讲过的一些反面的，那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跟第四章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跟第四章讲的是老以利的事例。老以利的事例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教训，反面教训。他两个儿子在祭坛上犯罪啊，老以利是作为祭司，他知道吧？他知道，但是他尊重人过于尊重神，他没有严严的管教，结果落到什么地步？老以利犯罪，在祭坛上犯罪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掉， 耶和华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，约柜都丢掉了。老以利听见约柜丢掉了，他就倒，向后一倒，倒下去怎么样？就摔在门槛上死了。他的媳妇那天正好生产，要生孩子，难产，也要死，在临死的时候给儿子取名叫伊嘎伯。伊嘎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圣经上最悲惨的一个名字，伊嘎伯。我们轻慢不得神啊！所以，我留给大家一道分享的，那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四章，还有一处，那就是以西结书，啊。大先知书当中第三卷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，第三十四章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作为提出这两段圣经，大家彼此勉励。我们祷告。阿爸父神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神啊，是的，我多少时候在你面前软弱，会犯各样的事情不讨你欢喜。神啊，然而你却是那么怜悯宽容我，用你的话语一次一次提醒我，要让我尊你伟大。父啊，让我们不要求重用，不要求大用，乃求合你心意，合用。神啊，让我们只是坐在你面前做一个合用的器皿。神啊，你是好牧人，好牧人给羊有生命，并且使羊的生命更丰盛。神啊，你必亲自牧养你的羊群，你必亲自带领他们在你的圣山上吃那美味的青草，在佳美的草场上喂养他们，在你活水的溪水，清澈的溪水里面饮你那活水。神啊，你不允许你的羊群长期的吃那些被践踏过的青草。神啊，你更不允许你的羊群去喝那些被倒浑了的水。神啊，还是求你，求你亲自牧养你的羊群，看顾你的教会，看顾你的家。神啊，还是切切的向你求，还是深信你必亲自牧养你的羊群，去寻找那流离失所的羊，去医治那些生病的羊，去赐天粮，去养肥那些瘦弱的羊群，你缠裹那些受伤的羊群。神啊，还是仰望你，还是仰望你，还是信你能。主啊，还是坚信你能，你必亲自牧养你的羊群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赵弟，赵弟兄，他今天的信息又忠心又有知识的仆人。有忠心不一定有知识，有知识不一定有忠心。求神